我同意弟兄们所说的，我们都需要训练。我要说，不要轻看这些信息，这些信息也许看起来有点简单，但是所含示的是深奥的。在我们预备，在我们研读的时候，我们需要花时间深深进入这些话语里面，使这些话能够内在的做到我们的里面。今天下午我们来到第五篇信息，这是第四篇信息的延续，说到数据。从第四篇信息，我们已经对什么是数据，数据的预表，有相当完整的看见。我们主耶稣的神人生活，还有我们的基督徒生活以及教会生活作为团体的数据。今天这篇信息是要来说到吃基督做数据，好成为基督的复制，以完成神的定旨。当你看到吃基督做数据这样的说法，你也许想，我这个我已经知道了，我也喜欢，我知道怎么吃基督。不要太快认为这是一篇简单的信息，只是说到如何吃耶稣。对我来说，这是最难预备的一篇信息之一，因为这里摸到许多方面，我也不太确定应该强调什么，但是之中到了今天早晨我就清楚了，我要向你们陈明一些东西，不是那么肤浅的，我要说是相当深奥的，是非常深又是非常高的。这篇信息乃是说到基督的复制，这就是吃基督做数据所要产生的结果。甚至吃这件事，我们不要以为我们都知道，就是要导读主话，要呼求主名，这就是吃耶稣。我要说一点关于吃，但是对于这篇信息，我的负担是要使我们领悟，我们要看见神给我们数据做供备是为着什么呢？一面来说是要使我们吃它，有份于它，但是这里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使我们成为他的复制。这乃是摸到神永远的定旨，在神的心里有这样一个神圣的思想，就是要使他自己得着复制。这就是今天早晨我放在你们的研读问题里面的第一题。你们要从整本圣经来看神的这个神圣的思想是什么，就是神要得着他自己的复制。当然说到复制这个词，这不是圣经本身的话，却是圣经里面所启示的一个很强的思想。我们知道神创造了天地之后，他的天使长背叛了，就将一切都败坏了，毁坏了，所以神要进来恢复，重新构造，把这一切被破坏的能够得着恢复。在他的复造里面，前面几天他 恢复了许多，它恢复了植物生命、动物生命，有植物，有牲畜，有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很有意思的是，你如果读创世纪第一章，在那里有十次说到神产生各种形式的生命的时候，都说到各从其类，植物是从植物的类，牲畜是从牲畜的类，鱼是从鱼的类，甚至爬物也是从爬物的类。但是在第六日，神说神看着前面的，就说是好的。但是到了这里，神格之间有了一点交通，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的这一类怎么样呢？这里有牲畜类、鱼类等等，但是有没有我们的这一类呢？所以在神格的会议里，神就说我们要造人，这个人在希伯来文就是亚当，意思是红土。所以神创造了那一切的动物活物之后，那一些都是各从其类。现在神说我们要造亚当，要按着我们的形象来造红土，这是照着我们的样式。人，神所造的人不仅仅是一块红土，这一块红土乃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神在这里产生他自己这一类，按照神原先的定义，并没有人类，只有神类。所以人是亚当，人是红土。你知道像孩子们玩这个粘土，他们用这些粘土做这些娃娃啦，可以复制出很多的东西来。神要按着他自己的形象来造这红土，这红土乃是有神的形象，为着神的彰显，为着神的代表，做神的复制。神赐福给人，要人繁衍增多。神要这个有他形象的宏图，也就是他自己的复制和翻版，要繁衍增多，遍满地面。当然那个时候，这个宏图所造的形象只有神外在的形象和样式，还没有神的生命。所以神把亚当夏娃带到生命树的跟前，他的用意是要把他的生命分赐到这个红土的形象的里面。但是撒旦进来诱惑了人，那个时候人完全是中立的，但是撒旦进来诱惑了人，吃了善恶知识树的果子，就把他的毒素注入到人的里面。现在这个亚当夏娃，这个红土外表有神的形象，但是里面有了罪，有了撒旦的邪恶的性情注入到里面了。现在这个就成了堕落的人类。甚至主耶稣在新约里面也说是魔鬼的儿女，他们就成了魔鬼的复制。这是很悲哀的一件事。神 没有得着他的复制，他那个复制的工作还没有完成，撒旦就来打岔。但是神没有忘记，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他应许女人的后裔要来伤蛇的头，蛇要伤他的脚跟。这里要有一位女人童女的后裔，她要来完成神原先所要做的。当然这需要另外四千年，让这件事能够由神自己来完成，就是神自己来成为一个人。神原先在创世纪一章所定义的，现在至少在第一个阶段里，借着基督来作为神的成肉体，就有第一个阶段的完成。神自己来成为这个人，这位基督称为神的像。他不仅有神的像，他不仅是神的像，他更有神的生命。他是那人作为神的复制。有一天他在地上的时候，他告诉他的门徒，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籽粒来。他就是那唯一的麦粒，但是有一天他说他要落在地里死了被埋葬，结果就要产生许多籽粒来。那许多的籽粒看起来又跟要跟那原来的一粒一模一样，那就是主耶稣所完成的复制。他来不仅仅是做救主，为着人的罪受死，救赎他们脱离神的定罪，他更是来做那独一的麦粒，来复制他自己，进到千千万万的人里面，进到千千万万的子粒的里面。我们知道这些子粒调和就成为一个饼，那就是召会基督的身体。在书信里，特别是保罗的书信里，就有这件事的发展，给我们更多的亮光，看见神拯救我们的目的，神呼召我们的目的是要将我们磨成他的儿子，他长子的形象，以至于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都要像他。这是神的愿望，要得着他自己的复制。这是神的喜悦，这是叫神快乐的，就是在宇宙中得着他自己的复制。主耶稣基督来了，成就这件事，它产生了许多的籽粒，现在我们调和成为一个饼，我们正在磨成神长子形象的过程中。到了圣经的末了，当新耶路撒冷完成的时候，你就看见在启示录二十一章，整座城的光辉好像碧玉，城墙是碧玉造的，城的第一根基也是碧玉。坐在宝座上的启示录第四章给我们看见，那坐在宝座上的神是碧玉的样子。当你看整座新耶路撒冷，神是碧玉，墙是碧玉，根基是碧玉，整个都是碧玉。神 到了圣经的末了，神得着复制扩大扩展，到了这个时候，你分不出哪一部分是神，哪一部分是蒙救赎重生变化的选民，因为看起来都是一样。你有没有想过，我们人有与神相似呢？神像我们，我们也像神。李弟兄在历代之生命读经里有一篇信息说到神与人的相像，这是很有亮光的。神好像人，人好像神。神按着他的形象，照着他的样式造宏图，产生他的复制，他的繁殖。这就是圣经末了作为整个神圣启示的终极完成所给我们看见的，这是圣经中一切神圣真理的最高峰，这也是最高的福音，这是一切意象，圣经一切意象和启示的总和，就是神得着复制，神在他的子民里得着复制，如今他是神而人者，我们是人而神者，我们成了神的复制，与神一样，神也与我们一样，这就是神永远的渴望，这是他的喜悦，这是叫他快乐的。这个意象首先必须控制我们，如果我们看见这个，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要有数据。数据不是仅仅一个东西给你吃，填饱你的肚腹。燔祭我们没有份，要完全烧了给神。现在我们需要有食物，但是当我们说到吃的时候，这个不仅仅是为着我们的满足和享受。当我们来看吃这件事的时候，我们要连于神得着复制，我们吃什么就成为什么。吃不仅仅是得着满足和供应，吃乃是一件复制的事，是要使我们成为他。关于神的复制这件事，必须在我们的面前对我们非常的清楚，甚至成为我们一个控制的意象。这就是整本圣经所说的。你可以说这是盒子里的钻石，你也可以说是整本圣经的结晶，就是神的复制。神要得着这个复制，他不是用机械的方式，好像在生产线里面，你先造一个圆形，然后经过这个生产线机械式的一步一步就产生了复制。神不是那样做，他可以用图造很多的形象，但是神没有那样做，神只造一个人，然后他嘱咐亚当和夏娃要繁衍增多，遍满全地。神的路乃是生命的路，神乃是采取生机的路，不是机械的路，不是组织的路。而且神圣生命与属人生命的调和 神圣性情与属人性情的调和，神圣的性情带着神圣的素质和神圣的属性，与属人的性情带着属人的素质以及属人的美德，这些调在一起来产生这样一个复制，乃是借着这个生机的过程，借着神性与人性的调和，借着一条简单又实际的路，就是吃，我们能够生机的成为神的复制，得着神性与人性的调和。这条路很简单，就是吃它，我们可以吃耶稣，我们可以吃这素祭。但是当我们吃它的时候，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眼光，我们吃是为了什么呢？你吃只是为了你的享受吗？只是为着你的满足吗？亲爱的圣徒们，在主的恢复里，我们必须领悟，我们吃它是要成为它的复制。唯有这样，神永远的定旨才能得着成就。盼望你们得着这一点。好，现在我们可以快快的来看这篇纲要。我愿意花留多一点时间让你们回应。第一大点，素祭预表在人性里的基督做神的食物，尤其是做那些与神交通并侍奉他之人的食物。赞美主，我们有素祭给我们吃，燔祭是完全焚烧给神的，但是在素祭里面有食物给神也给侍奉的人。第二大点，我们需要吃基督做我们的素祭，好使他借着我们在他被神性所丰富的人性里再次活在地上。耶稣来作为神的成肉体，作为三一神的具体化身，他来活复。昨天我说过了，在燔祭里他来不是仅仅为着完成救赎，他来是过一种生活，一种为着父的生活。他告诉门徒在约翰六章，活的父怎样差我来，我又因父活着。他做一切都是为着父，凭着父，借着父，在父里面他来，他可以来做救主，很快的就在那里为我们受死流血。但是他不是仅仅这样，他经过了33年半的旅程，他还经过了承运，经过这个幼年，经过少年时期等等。这个33年半在地上的人性生活是为着什么呢？乃是为活出是神又是人，是人又是神的生命。虽然他在人性里，在人性的生命里，他没有凭人性的生命而活，他乃是凭神圣的生命而活，彰显神圣的属性，在他人性的美德里彰显神圣的属性。过了33年半，他被钉死又复活，赞美主。那唯一的一例产生了许多的子粒，他要使所有的信徒成为与他一样。请不要忘记，我们不仅仅是罪人蒙主恩，我们都是小耶稣，我们都是神人。我是神人，你呢？如果你是神人，请说阿们，阿们。我们都是神人，我们需要天天 提醒我们自己，人啊，你不仅仅是个人，你乃是神人。你不仅仅是蒙救赎的罪人，你乃是神人。主耶稣受死复活之后，他就把他自己复制到许多神人里面，这些是人，却有神活在他们里面，甚至与他们调和，与他们成为一。我想在第二篇信息， Mark 弟兄已经提出我们需要读使徒行传末了那里的注解，耶稣再一次活在地上，这个主的仆人经过那一切的风暴，一切的逼迫，在风浪的海上被藐视，被弃绝，被反对，被攻击，然而他活出最超绝的生命，那就是耶稣再活一次，在他那芬芳的优越的高超的美德里活出来了。现在在这世代的末了，主必须得着这一个复制，就是这一个神人的复制，活出这个超绝的芬芳美德的生命，神与人调和在一起，耶稣再一次活在地上。第一重点，借着吃基督做我们的素祭，我们就成为做素祭之基督的繁殖、复制和扩大。这数据由经过基督的死而在复活里的人性调着神性的油所组成，其中没有酵和蜜。昨天晚上我们看得很清楚，这就是构成数据的元素，必须有细面，就是人性，需要有油表征灵指神性，也必须有乳香指复活，还加上盐是指基督的死，但是没有任何的酵，没有任何的败坏，也没有任何的蜜，就是天然的关系。这些就是素祭的构成成分。第二重点，借着吃基督做我们的素祭，我们就能活他，并显达他，这位从前活在福音书里奇妙超绝奥秘的神人。我们怎样吃耶稣呢？在约翰六章，主告诉人他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喝的，人听见这话就被冒犯了，我们怎么能够吃这个人呢？要这个是太粗野了吧，把他咬一口吗？所以他们就被半跌了，他们就离弃他了。主耶稣就说，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肉是无益的，我不是说吃我喝，我不是说吃我的肉身，就算能够吃那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吃我的人，57节说，那吃我的人也要因我活着。当我们吃耶稣的时候，我们要吃他的话，我们不仅是吃字句的话，乃是要吃那是灵是生命的话。我们知道吃的过程至少有这三步，第一，你要接受一块牛排，你要张开口把它接受进来，你不能够只是看着瞪着这块牛排，这没有用，你要把那块牛排接受进来，但是吃进来还不够，你还要消化，消化过之后那块肉就吸收到你这个人里面了，这 就完成了吃的过程，吃包含了我们的接受，包含了消化，也包含了吸收。我们怎样吃耶稣作为素祭呢？这素祭乃是耶稣在他地上生活里所展示的这个神人生活。我们必须得着深刻的印象，完全得着这个耶稣的神人生活注入到我们的里面。首先我们要敞开我们这人，把他接受到我们里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运用我们的灵来祷告，向主祷告回去，这是为着我们的接受。但是光接受还不够，你还要消化，你要向他说阿们。这位神人他如何面对种种不同的情形，他不为自己辩护，他不为自己表白。当你处在同样的处境里，你早上才导读过他的话，到了餐桌这里，你的妻子说为什么你花那么多时间，你现在知道现在几点了吗？现在该出门了。你想他不懂，你如果跟他辩论我很忙，你不知道我要花时间享受主吗？你刚才是接受了主的话，但是现在你开始称义自己，为自己辩护。然而你如果不是那样，反而你向主说阿们，当你这样阿们的时候，就让你刚才所吃的食物在你里面被消化。如果你开始辩论，事实上就等于你把刚才所吃的食物吐出来了。你要说阿们，这就让消化得以进行。不止这样，还有吸收。现在你接受主的安排，你对他所量给你的说阿们。在你的日常生活中，你也学习应用，在许多方面让这些一点一点的吸收到你的生活里面，然后这个吃就完成了。我们怎么吃耶稣的属人生命呢？首先我们要看见这一个模型，然后敞开我们这个人来接受他，向他说阿们。在我们种种的处境里向他说阿们，然后在我们的环境中应用他，让他达到我们这个人所有的部分。这就是当我们说吃基督做素祭所包含的意义。好，我们往前看到第三大点，路加福音揭示主耶稣人救主那由素祭所预表的神人生活一终点。我们在路加福音看见神在创世纪一二章所要得着的那种人，一小点，神的定旨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神人，以彰显他并代表他。我在说我们要回到创世纪，回到神原初的定义，就是要得着他的复制。神创造这个亚当，这宏图有他的形象，是要成为他的一类，做他的复制。在第一个人亚当身上的失败，现在第二个人来成就。神的定旨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神人， 当神造亚当的时候，他的心意不是仅仅得着一个、两个或三个亚当，他的心意是要得着一个团体的神人，团体的神人。二小点，基督的成为肉体与神造人的定旨有密切的关系。启示录四章十一节告诉我们，万有是因他的旨意存在并被创造的，我们是因他的旨意存在并被创造的。神创造万有不是仅仅要填满一个空洞，神创造这一切是为着他的旨意。他的旨意是什么呢？他的旨意就是要得着一个他自己的复制。神的创造乃是以这个为目标。基督的成为肉体与神造人的定旨有密切的关系。神自己来了，在他创造亚当之后，经过四千年，这个亚当失败了，没有成为神的复制。过了四千年，耶稣来了，成为肉体来做一个人，他穿上了这个肉体，他穿上了这个红土，在那个肉体里有了人性，调和着，不仅是里面有神性，更是有神性调和在其中。现在头一次在历史上有一个人外表来看是一个平常的人，但是里面却是荣耀的神活在他的里面，调和在他的里面。他就是第一个神人，赞美主。神原先要使他所创造的亚当成为第一个神人，但是亚当失败了。现在基督在成为肉体里，就是化成了肉体，那个肉体那就是人性，他穿上了血肉之体，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罪。现在他是这奇妙的、奥秘的、美妙的一位。他是谁？他是神还是人呢？是的，他是神又是人。在路加一章三十五节，天使回答说，这是天使临到玛利亚，向他宣扬好信息，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覆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圣灵要来覆庇，以神圣的能力覆庇玛利亚。马太一章二十节说，那生在他里面的乃是出于圣灵。Ed 弟兄昨天指出，当我们说到出生的时候，不仅仅是在分娩的那一刻，这个出生乃是在分娩之前，包括了那个承孕的过程。我知道我现在摸到的这一件事是非常奥秘深奥。这个神人他的承运是出于圣灵，他的源头乃是圣灵，由一个圣别的东西升到玛利亚的里面，在那个属人的童女里面有一个圣别的东西升在他里面。 我不知道这个玛利亚怎么能够承受这个神在她的腹中九个月，乃是借着她主得着了人性和人性的数值。然而那个承运的源头完全是神圣的，是出于圣灵，这是与基督的成为肉体有关。第三小点，主耶稣这位神人乃是有带着一切神圣属性的神圣数值，以及带着一切人性美德的属人数值所组成的。这些十句盼望你们研读的时候都要学习，这里有神圣的生命，带着神圣的性情、神圣的数值，还有神圣的属性。然后这里也有属人的生命，带着属人的性情，有属人的数值，带着人性的美德。现在这一切在这个奇妙的神人里面融合在一起，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但他就是这样一位神圣生命、神圣性情、属人生命、属人的性情、神圣属性、人性美德，都在这个奇妙的神人里面合而为一。第四小点，救主的承运乃是神成为肉体，如数记所预表之神人的调和。这就是数记，数记的意思。救主的承运乃是神成为肉体，不仅是由神圣的能力所做成，更是由神圣的数值加上属人的数值所构成，因此产生了兼有神性与人性的神人。赞美主，为着这奇妙的神人，有两种性情，神圣性情与属人性情，有神性与人性调和在一起，在这一位的里面，来成为那个真正的数据。当他出生的时候，那与他的表哥施浸者约翰完全不一样。施浸者约翰虽然在母腹的里面就被圣灵充溢，但是他的出生也是神迹，有神的神圣能力包含在其中，来产生主耶稣的这个先锋。但是我们要知道，施浸者约翰的出生跟耶稣基督这个神人的出生有很大的不同。施浸者约翰的出生乃是神的能力所产生的结果，是以神迹的方式把这个能力应用在人的身上，使这个他施浸者约翰被圣灵充溢。但是主耶稣这个神人乃是从圣灵承运，不仅是由神圣的能力所产生，更是由神圣的数值所承运，有神圣的性情、神圣的数值构成在他的里面。当他在玛利亚腹中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构成。你要去读路加一章三十五节的第二个注解，中文是第三个注解。A 小点，人救主是真正的人，有真实的人性与完美的人性美德，够资格做人的救主。他是个真正的人，这是何等一个人？他是那人。原谅我说，你不是那人，我也不是那人，只有他是那人。甚至比拉多也说，看啊，这个人。他是完美的人，真正的人，有真实的人性，有完美的人性美德。B 小点，他也是完整的神，有真实的神性与超绝的神圣属性，加强并确保他拯救人的能力。他是完全的人，他是完整的神， 他有真实的神性与超绝的神圣属性。约翰一章七节说，我们若在光中行，如同神在光中，就彼此有交通。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耶稣的血如今还在有效的洗净我们，因为这个耶稣乃是神的儿子，耶稣是一个人，但他也是神，他的神性乃是确保他的血的那个永远的功效。C 小点，当人救主在地上时，他过着神圣属性与人性美德调和的生活，这就是最高标准的道德。李弟兄说，讲路加福音生命读经的信息，他说到最高标准的道德，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了解，我知道什么是道德，但是这里所说最高标准的道德到底是什么？只是用这个特别的发表来说明，来表达一种的这个生活是没有什么可以与之相比的。这个是任何一般的道德标准所无法比拟的，所以李弟兄称这个是最高标准的道德。他不仅仅是一个有道德的好人，一个正确的人，还不只是这样。我们继续读第一小点，基督借着他芬芳的美德，在他的人性里彰显全备之神丰富的属性。借着芬芳的美德，他吸引人并夺取人，不是在他的肉体里凭他人性的生命活着，乃是在他的复活中凭他神圣的生命活着。虽然基督是在肉体里过人的生活，但是他不是凭人性的生命活着，乃是在复活里凭神圣的生命活着。这就是为什么他那么富有吸引力。外表来看，他没有家庭美貌，他被称为忧患之子，但是当他到了海边，他呼召那些渔夫说，来跟从我，他们就受吸引，他们立刻就抛弃他们的网渔网来跟从了耶稣。如果你到街上去跟人说，来跟从我，看有几个人愿意跟从你。毫无疑问，这一个木匠的儿子他没有什么荣耀的外容貌，他看起来是一个遭受痛苦的人，但是这一位满了吸引力，他不仅吸引一两个人，十二个门徒被他吸引跟随了他，还有许多的群众。好，我要继续一小点，神圣的性情连同其属性彰显在主那带着美德的人性里，因此主耶稣的生活是既属人又神圣，既神圣又属人的。我只能说这么多，我想这是这种又既神性又有人性，既人性又有神性的这样的生活。这里列了很多经节，我没有时间念给你们听。甚至当他出生的时候，星象家来敬拜他，看出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孩子，这个孩子有一些特别的，他就是神。好，第二重点，路加福音揭示人就只在他带着神圣属性之人性美德中的执事。我在说这里列了很多的经节，路加福音第七章那个百夫长和他的仆人的那个事例，同一章由在法利赛人的家中，耶稣到了法利赛人的家中，这个有罪的女人 带着玉瓶打破在主的身上。他是一个有罪的妇人，那里的人都不了解主耶稣为什么让他这样做，但是主对他满了爱，没有责备他，完全表露出不仅是他那个满了这个恩慈和连续的人性，他乃是有赦罪的能力，这是他的神性。还有路加十章说到那个好撒玛利亚人，那是另外一段美妙的记载。还有路加十五章说到浪子的事，还有二十三章说到同钉十字架的强盗。其中一个嗤笑耶稣，但是另外一个为耶稣辩护，主就对那个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你在读路加福音，你就会看见这里有这个奇妙的一位，你很难形容他。表面看他是人，但是他所展示出来的是那样的超绝，那样的有带着神性，能够吸引人，能够供应人。第三重点，正如路加福音说，启示的主耶稣有最高标准的道德。一小点，最高标准的道德乃是神所要求的标准生活，就是神圣属性彰显于人性美德的生活。这就是最高标准的道德，不仅是一个好人、仁慈的人、正确的人，乃是一个人过一种生活，彰显神圣的属性，在人性美德里彰显神圣的属性。二，最高标准的道德乃是主耶稣基督这位人救主的生活，他的生命乃是由带着神圣属性的神与带着人性美德的人所组成的。三小点，我们一同读第三小点。属人生命被神圣生命所充满，人性美德被神圣属性所加强并丰富之后而有的生活，就是我们所称之为最高标准的道德。圣徒们，最高标准的道德不仅仅是要有人性，不仅仅是做好人，做一个正确的人、仁慈的人，这是无法形容的，这是超过了对的、合法的、正确的。路加六章三十五节说到，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善待他们，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并你们且要成为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和作恶的。活出最高标准道德的人所彰显的不仅仅是合法的，甚至是超过了一般人的标准。李弟兄称这个为最高标准的道德，乃是这一位做我们的素祭。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四小点，神是在那合乎最高标准道德的生活里得着彰显。路加五章这个事例很宝贝，这个患麻风的人，他来求主，他说，你若肯必能叫我洁净了。你知道主耶稣怎么做吗？耶稣伸手摸他，说，我肯，你洁净了吧。主啊，这是麻风，多少年没有任何人敢摸他，你的话是很有大能力，只要说一句话他就能够得洁净。甚至我们训练的时候，我们也说不要彼此握手，免得散播细菌。我生病你们不要摸我。这里有个患麻风的人，主不是仅用一句话说你洁净了吧，不，主伸手摸他，那就是最高标准的道德，彰显 一种爱，一种的连续，是超过人所能想象和期待的，超过所需要的。这里乃是彰显了神圣的属性，透过这个人涌流出来，在他的人性里满了连续，来摸这个麻风患者。我不知道他的感觉怎么样，多已过多少年没有任何人敢摸他，但是这一个卑微的人，他来，他竟然摸我。这就是神借着这个奇妙的神人作为那个最高标准的道德而得着彰显。第四大点，借着有份于基督做数据，我们就成为基督的复制，做团体数据的教会一中点。罗马八章启示，我们基督里的信徒该是基督做数据的翻版，我们该是他的复印复制，因而与他一样。我们知道罗马书给我们看见，特别是罗马八章这一章是向我们启示内住之基督的内住基督作为我们里面生命之灵的律，在我们里面运行，将我们磨成神长子的形象。这里所列的经节第三节给我们看见肉体，基督在罪之肉体的样式里来作为一个人。二节说到生命之灵的律，这代表神性。十三节这里致使靠着那灵致使身体的行为，这里有他的死。十一节说到耶稣从死人中复活者的灵，这里有复活。这就是罗马八章所给我们看见的数据，目标是要将我们磨成神长子的形象。我们若吃基督的数据，就会被基督构成，因而成为基督的数据的扩大，召会做团体的基督团体的数据。我们不仅个别的吃基督而成为数据，我们乃是团体的吃基督而成为团体的数据。三重点，做我们日常供应的数据，不仅是基督，更是基督同召会生活。一小点，我们的饥饿得着满足，不仅是因着基督，也是因着召会生活。因此我们不仅该从基督的喂养，也该从召会生活的喂养。二小点，我们不仅吃头一种形态的素祭，就是面个人的基督，也吃第二种形态的素祭，就是饼团体的基督，就是召会。你说阿们吗？我有一个很深的阿们，我吃基督，但我也吃召会。没有召会我就无法生活。基督是我的供应，但是召会生活对我是一个供应，就如主是供应一样。基督与召会是分不开的，基督与召会对我们就是一个大的团体的数据。你不要说你只要享受基督一切就没有问题，召会怎么样呢？你如果远离别人，自己在一个地方，你也可以祷告读经，你以为那就没有问题吗？我说不，你必须是和召会在一起。我不会到一个没有召会生活的地方。基督与召会作为团体的基督，乃是团体的数据，做我们每日的供应。第四终点，我们需要借着过数据的召会生活而被调和在一起，成为一个身体，为着相调赞美主。这些日子每次国际特会训练，我们都说这是相调，我们来在一起调和在一起。相调的确就是最好的经历，就是数据所预表的。数据给我们看见什么是真正的调和，这里 有细面，有油，有乳香等等，这一切调和在一起。亲爱的圣徒们，我们要前所未有的宝贝香调，这就是素祭。圣徒们，在这里我们就是素祭，一面基督是素祭，他是那奇妙的第一个神人，现在他复制到我们众人里面。我们在这里不仅仅是代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教会，我们乃是这一个饼的各部分调和在一起。一小点，面的素祭表征个人的基督与个别的基督徒，饼的素祭表征团体的基督，就是基督同他的身体教会。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七节，因着只有一个饼，我们虽多还是一个身体，因我们都分受这一个饼。那独一的一粒产生了许多子粒，这些子粒现在调和在一起成为一个饼，这就是团体的素祭，也就是教会。二小点，素祭乃是预表那为着完成神经纶的调和。 A 小点，我们要被调和在身体生活，就是素祭的教会生活里，就必须顾到以下各项。第一，要经过十字架，要凭着那灵，也要将基督分赐给人。末了，这是为着基督身体的缘故。在任何一种的香调里，我们有份的香调都要有这四个元素。香调不仅仅是来在一起快快乐乐的唱些诗歌，弹弹乌克丽丽，然后到海滩去在那里野餐，那就是香调。不，香调第一必须经过十字架。有没有十字架在这里呢？或只是魂生命在这里展示呢？要先经过十字架，并且要凭着纳灵。那里有没有纳灵呢？在那个香条里有没有纳灵呢？在那个香条里有没有供应基督呢？有没有彼此供应基督呢？并且借着那个香条而有的结果，只是叫人现在更兴奋吗？身体感有没有加强更丰富呢？在香条的里面，一切所做的都必须为着基督的身体。 B 小点，交通调和我们，就是调节我们，调整我们，使我们和谐，并将我们调在一起，使我们失去区别，并拯救我们，不只是教会的生活和工作带有个人的色彩，好使基督做一切又在一切之内。赞美主，这些日子我们还在学习调和。自从李弟兄20年前去世之后，我们一直在学习香调。东方西方同工们不同的国家，我们在学习调和在一起。这样的香调许多时候会约束我们，限制我们，这是很好，使我们能够过神人的生活。在香调的里面，你不能随意而行，交通有时候叫我们停下来，调节我们，调整我们，叫我们和谐，也保护我们，使我们更多成为一个饼，来成为神与人的享受。我很喜乐，我与弟兄们调和在一起，所有的同工们这些日子我们调和在一起。不管你是说什么语言，什么肤色，我们都学习调和在一起。第五大点，借着有份于基督做素祭，我们就能有耶稣的人性，为着主的恢复，为着属灵的征战，并为着神的国度。一种点，为着主的恢复，我们需要耶稣的人性。在提摩太后书2:19-3:14，你去读那一段经文，你就会看见使徒保罗告诉我们，在末后的日子，人要成为爱自己者，爱钱财者，爱宴乐者，他们不爱良善，不爱神。 许多邪恶的事，特别是在人性里面，在那里走下坡。我们这些日子在我们的社会里所亲眼看见的，正是保罗所形容的。就着这个世界来说，它是被败坏的，是败坏人的。在这些腐败的情形里面，主兴起他的恢复，为着他的恢复赞美主。我们不是随着这个下坡的潮流往下去，主恢复，主兴起他的恢复是要做一个反见证，作为这个走下坡的世代里面的中流砥柱。今天道德标准是低得无可再低了。在这样的情形当中，我们做什么呢？我们不牵涉政治，不牵涉属世的做法和安排，我们要以耶稣拔高的人性站起来。这就是社会所需要的，美国需要这个，德国需要这个，中国需要这个，地上各国都需要这个。 A 小点，在这个堕落的时代要有主的恢复，我们就需要正当的人性。当我们说到人性的时候，我盼望你们了解，不仅仅是指人性，乃是指由神性所丰富的人性，就是神人的人性。 B 小点，为着在这堕落世代站立得住，我们主要需要的不是神奇的能力，而是耶稣的人性。 C 主正在做恢复的工作，在这恢复之中，他需要一般人接受他做他们的人性。二小点，在教会堕落和社会腐败的情形之下，我们在这里是为着主的恢复，为此我们需要耶稣的人性以完成神的定旨。只有主的人性能完成这个托付。我们在这个黑暗的世代要做主恢复的见证，就需要耶稣的人性。二终点，为着属灵的征战，我们需要耶稣的人性。一，在圣徒与仇敌之间，属灵的征战主要是在于耶稣的人性。你也许没有领悟，你以为打属灵的仗要更属灵，更有能力。在伊甸园，当神来审判蛇的时候，他告诉蛇是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乃是这个属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当第一个神人来的时候，在旷野这个试诱者来试诱这个神人的时候，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耶稣三次站在人的地位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人要敬拜神，侍奉神，不要试探主你的神，不可试探主你的神。耶稣是站在人的地位上与魔鬼征战。我们需要的不是那种的能力，我们需要的是耶稣那个拔高的正确的人性来与仇敌征战。好，二小点，为着教会打属灵的仗，我们都需要正当的人性。在以弗所五章十七节到六章十三节，我们知道在以弗所六章说到打属灵的仗，但是在那之前你有很长的一段说到种种属人的关系，夫妻之间，父母跟儿女中间，奴仆和主人之间，我们在我们的人性里需要有正当的关系，这样我们才预备好打属灵的仗。 七小三小点对仇敌打仗，必须运用耶稣的人性。林后十章一节，我保罗是借着基督的温柔与和蔼劝你们，他不是说我用基督的大能基督的权柄劝你们，不是，他是说到基督的温柔与和蔼。四小点，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没有正当的人性，但我们有基督在我们里面，并且他的人性对属灵的征战是最适当的。赞美主。约翰十四章三十节，主耶稣说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撒旦在主里面是毫无所有。今天这一位是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强更大。三重点，为着神的国度我们需要耶稣的人性。一小点，为着神在地上建立国度，他所救赎并重生的人需要有耶稣的人性，并有正当的人性美德。在神的国里，我们不要以为这只是一个神圣的国，神的国事实上是神人的国，这是神而人者人而神者的国。在这个国里坐在宝座上管理的一位，他的样子是人的样子，这里有一个人在宝座上。二小点，当我们有耶稣的人性，我们就不仅是在神的国里，并且我们就是神的国。神的国乃是一个神性带着人性的国，是在人性里，神乃是在人性里作为一个人来做王掌权。末了第三小点，得胜者有资格和基督一同做王，乃是由于耶稣的人性做到他们里面。亲爱的圣徒们，基督这奇妙的神人乃是那完全细致的素祭，我们可以吃它，有份于它，使我们能成为他的复制。我们可以天天吃他，不管我们在哪里。虽然今天晚上的这个意象是那样的巨大，那样的庞大，但是他是给我们吃的。你只要吃他，接受他，让他消化在你的里面，吸收到你的里面，他就要复制到你的里面。请和身旁的祷告一分钟，然后我们可以有分享。